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分享5569的朋友的一封来信哈。他说，两位姐妹你们好，我目前啊婚姻遇到了一些困境，想要和你们来分享一下。我结婚7年，丈夫曾经是一名军人，他在军人期间婚内肉体出轨了一名陪酒女。由于我认为婚姻呢要给对方空间，所以我也不会私下里去看丈夫的手机，他出去吃饭呢我也不会过多的询问。但是在2024年的6月，我公婆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我，我当时就崩溃了。因为婆婆是无意中听到她和对方打电话，当时丈夫假意回归，但其实啊还是有联系，被我发现了。7月的时候呢才算是正式回归家庭，后来呢我也才信了主。目前表面上我为了维持我们的夫妻关系家庭完整，我无法再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因为丈夫也明确告诉我不想让我再提这件旧事儿，一提呢他就不高兴不耐烦。但我的内心是非常愤怒和不安的，我也反省了自己，我给丈夫的性生活太少，也是造成他出轨的原因。一想到他曾经无数次的欺骗我、孩子、公婆，以加班出去吃饭为借口去开房，还曾经把小三带回老家开房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我就会泪流满面，伤口无法痊愈。目前我的内心还是很煎熬，一想到这些事情我的情绪就会走进去而走不出来。我是一名新信徒，我不知道他这种行为会不会受到类似于报应的东西，在主内我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我自己的丈夫和我现在的婚姻呢？我非常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
哇，这位姐妹真的太不容易了哈！我们真的觉得你现在仍然在寻求帮助，想要原谅自己的丈夫，想要维系自己的婚姻，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事情对于女人来讲是很难很难接受的。
而且我觉得姐妹你要知道，任何一个人，不是你，就是包括真儿姐和我，尤其是真儿姐，就是她信主，如果丈夫出现这样的事情，她的愤怒和不安和你是一样的，
绝对的。
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我们的人性。
因为婚姻的特质就是排他性的，
是
就像神，他也不许我们敬拜偶像，因为婚姻的特质反映了上帝他造人的时候他与人之间的那个排他的状态，所以他也常常用永生神耶和华是以色列民的丈夫这样来形容他们那种约的排他的祭邪的这种关系，
亲密的关系，
亲密的关系。所以本身呢在婚姻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容让这样的一种邪情私欲的存在的，因此你的任何的挣扎、你的眼泪、你的痛苦，我想都是可以理解，也没有人可以要求你去原谅他的。因为即便是圣经里面都说过，如果是因为邪淫，如果是因为犯奸淫的话，神是许可你们离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背弃了婚约了，在神面前他是已经把婚约给破除了。但是今天既然你选择要维系他，既然你仍然在主里面想要刻意的去翻转这个关系的话呢，我就建议姐妹不要骑墙，就是不要在中间摇摆不定，又想原谅又没有能力原谅，又想遗忘但是又要提起。那我想在这种过程里面呢，你其实是持续的把自己放在一个债主的位置，就是你欠着我，然后所以呢我总想提醒你欠着我。任何一个被催债的人都是躲着债主的嘛，我们谁喜欢欢迎债主在我们的身边耳提面命的告诉我欠着你的钱呢？
其实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当今婚姻当中，如果出现了婚姻当中的问题，有一方一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推离的越来越远，而不是说因为感情或者是因为一个人的爱和接纳让彼此重新复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上99%的婚姻如果出现了出轨啊等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它一定是破裂的。而且这个破裂如果不是在基督的真理和爱当中被去医治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人愿意去当一个被追债的人。
是，而且我想这是人之常情，就是当一个婚约受到破损，你被背叛了，你直接被你最亲爱的人一刀插在了心上，所以这是非常痛苦也很难忍耐的。因此连神都会体恤说，如果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他要离去，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再挽回他，他也没有表示他要悔改的话，就尽可让他离去，因为这个婚约在神面前已经破损了。但是 今天我们看到姐妹，你是想要挽回的，你是信主了，你是无数次的想要挽回的，那我想首先一点呢，承认自己痛苦，允许自己痛苦，然后面对自己的痛苦是可行的，是诚实的，是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寻求帮助，寻求好的帮助，不是单单找一个闺蜜，找自己的婆婆，找自己的母亲去诉苦那么简单，而是说好，今天我既然决定还在这桩婚姻里，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如果发生这个事情，我已经检测到了说，哎呀，因为我给我丈夫的性生活太少，我没有满足他，让他不断的需要透过外女去解决他自己的生理的需求，那我是不是应该起来悔改呢？我是不是应该在这些方面来做出一些调整呢？我觉得你是有自我鉴察的这个能力，我们看到你信件当中已经意识到了，那么意识到之后有没有做出一些改变和调整呢？我们不能只是说停在意识到了然后不去改变的光景里面。那我想你不去改变，当然有好几层的原因，就是第一，丈夫有没有真心的悔改，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他没有真心悔改，你反而是抓着他好像说，哎呀，你看我原谅你啊，但他却好像不以为然。没有真诚的悔改的话，他就会造成你持续不断的痛苦，因为你觉得这笔债没有还清，你总想从他那里再得到多一点让你的心里面得到安慰得到医治的这些表现，可是对方没有给你，他也不想要再提。那你们有没有好好的坐下来针对这件事情，他有没有好好的向你认罪悔改，你有没有跟他也说我在这方面可能也亏欠你，那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好好的建造婚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翻过去重新开始的一个起点。你们两个有没有好好的去面对这件事情，坐下来好好的说过这件事情，不是其他人可以帮你们的，必须你们夫妻共同去面对完成的。这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说第一，允许自己痛苦，承认自己的痛苦，然后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积极的寻求真理上的医治，知道了然后要知道下一步怎么去做，从自己开始。如果你真的无法挽回然后也无法去原谅的话呢，我们也鼓励你去思考，就是说我与其这样骑虎难下，持续不断的在一个纠结和不健康的婚姻状态里面，还不如把我自己先退到另外一步，就是我们先分居分开一段时间，让我们各自都想清楚我下面一步要该怎么走。我不是说让你们立刻去办理离婚，而是一定要分开，因为对方如果持续不断在性上面犯罪的话，你也会不洁净的，你不能够跟这样一个持续不断犯奸淫的人来有亲密的身体上的连接。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鼓励你可以去做。另外呢，当然我们有很多相关的课程啊，婚姻辅导啊，你也可以去思考你要不要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还有就是寻求教会的帮助，不要孤单的面对哈。我们很感恩你写信给馒头的对话，我们为你祷告，我们也鼓励我们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因为你现在结婚七年，正值七年之痒，本来你们的婚姻已经进入到一个瓶颈，那也是时候去重新调整，重新出发的时候了。我看到你的信件当中其实是爱自己的丈夫，不愿意去断绝这个关系的，那我们也为你祷告，有勇气有力量有智慧的有计划的去重建自己的婚姻。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好，婚姻也好，都是要死里才能复活的，如果不死其实是没有复活而言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于我们的过往的生活，过往的生命，过往的一些罪债，要向它死掉死透，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复活迎接新的生命哈。那其实木星自己以前对于婚姻呢，我曾经跟我先生讲过，我说如果你要是不管你是精神出轨还是肉体出轨，只要你出轨，那就撒油拿拉拜拜，绝对不可能我绝对不会允许你做这样的事情。那这是我们在结婚伊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的，我的底线就是我的 budget。当然今天当我信主了，我对于神的婚姻和旨意有了全新的认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那样的表述其实也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带着罪性的表述。为什么？因为
有条件的爱，
对，一是有条件的爱，再一个就是我不允许你伤害我的底线，所以其实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要求对方。当然很感谢主，我丈夫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今天如果把我放在了这样的一个境遇当中，我可能会从神的角度，从神的眼光，从神的美意当中去看待我婚姻当中所遇到的挑战和破碎。就像刚才珍儿姐所说的，你已经意识到 是因为你个人的一些原因或者是种种这样的一些问题导致你的丈夫去满足自己的肉体，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当你的丈夫说不要提了，其实我相信他的心中也同样有愧疚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在面对圣洁婚姻出轨等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以
理直气壮，
理直气壮、嗯、即便是一个花花公子，
是
他的内心也一定是有
羞愧
羞愧的、嗯、因为神把那口灵气是吹到每一个被造物的、嗯、所以他们是有底线的良知的，那良知也会谴责他。我是觉得说有没有可能真的就跟你的先生坐下来说，既然你不想提，我也不想活在这样的一个境遇当中，我们好不好把伤口摊开来、
嗯、
因为所有的伤口如果捂着会带来什么，会发炎，会溃脓、
嗯、
会加深，甚至有的时候它会蔓延全身，也许最后真的就是生命不保。那不如就跟自己的丈夫坐下来告诉他说，我们都必须要面对，因为是藏不住的，就是这一件事情是藏不住的、嗯、
是
即便在世人的眼中，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眼中可能被盖住了，
是
但是你们俩自己心里能藏得住吗、
嗯、
很多的姐妹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最后不是败在了爱与不爱的问题上，最后是败在了我不能假装我看不见、
嗯、
和我不能假装我听不见的这个自己的挣扎和痛苦当中。所以姐妹们哈、啊，当我们决定说我要维持按照神的心意维持婚姻、
嗯、
既然是神许配的，人不能分开，那我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正面面对我的痛苦，
是
面对我的挣扎、
啊、是。而且我们在往期的节目我们已经谈过了，饶恕和修复和好关系是不一样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饶恕是你单方面可以去做的，就是你在神面前你要不要做出这个决定。饶恕的意思不是我放弃界限，我再也没有要求了，随便你怎么去做我都原谅你，不是的。也不是容忍罪恶、啊、随便你怎么外面我都要用基督爱你，不是这回事。而是说我从今以后不要让过去和仇恨来捆绑我，我要在主里面因着他饶恕我了，我现在选择饶恕你，而且我把审判的主权交给神。我相信神是公义的，我也相信说神比我更爱你，但是他比我更圣洁，所以呢他不会允许罪的存在，但同时呢他又会怜悯你的丈夫。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你选择饶恕他之后呢，他有没有悔改就会导致了你们将来有没有可能可以修复关系。
是，
因此呢你要从你自己开始。我们讲了，如果你可以有一些改变的话，就从你自己开始。当他感受到你的改变的时候，你的爱也会带给他一个激励。
饶恕是带来婚姻重启的关键哈，类似于破碎婚姻的重启的关键。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守则哈。什么守则呢？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扰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饶恕是婚姻重启的关键。那么接下来以弗所说的这一段经文的教导，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操练的。所以姐妹，把你的那些苦毒恼恨愤恼扰闹毁谤所有的恶毒通通从你的生命当中摒弃掉，通通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他死绝了，然后用说造就对方说造就丈夫的话，包括还有就是让他得益处、
嗯、
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灵里的、
嗯、
让他得益处的方式重建你们的婚姻。我们也鼓励你把你现在比如说每一次想到他跟以前的那个女人发生的一些事情放在神的面前，主啊求你抹去我的记忆、
嗯、
让我不要再为这样的事情陷入到一种恐慌当中，陷入到不安当中、
嗯、
你可以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放在祷告当中，因为神是垂听祷告的神、
嗯、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馒头的对话，空中的门训，请将您的灵命成长问题与困惑发送至电邮拼音馒头 at 良友 .net 馒头 at 良友 .net， 或者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 1322-9966-122并注明馒头。相互的陪伴让生命成长。